美国智库话，上海攻防战习近平心腹恐怕遭到撤换。中共特许上海全部停产，唯有 Tesla 能够复工。几乎周围再现900多具平民遗体，警方话好多遭到处决。又嚟啦，解封不到三个月，西安再封城四日。以巴在耶路撒冷发生新冲突，150多人受伤。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礼拜六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，我是黄晓祥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自中共当局在上海大封城以来，当地疫情扩散不减反增，民生乱象不断，经济后果严重。外界质疑，如果习近平亲自领导和部署的上海封城抗疫失败，面临的政治后果会如何？对此，有专家学者分析认为，上海封城是中共内部权斗的绝佳机会。如果习近平败下阵来，这样他的心腹，二十大入常呼声极高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，恐怕会遭到撤换。此外，中共除了内忧之外，还面临着外患。近日有网上热传的影片显示，上海警察暴力镇压抗议民众，并威胁市民说就快要同美国打仗了，引发舆论热议。今个月13号，对话中国智库的所长王丹在接受美国知音节目采访时分析表示，李强身为上海市委书记是习近平的心腹，而中共中高层官员一般是很固定的。然而今次上海疫情严峻，虽然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不会追责李强，但他认为一旦时间拖耐了，而疫情又未控制住，李强仍然有可能官位不保。此外，王丹仲提到，习近平一定会想尽办法保住李强。不过王丹亦都认为，习近平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指挥全党的权力，否则习近平这些年来就不会如此紧张。因此王丹认为，中共党内的反习派不会放过这一次机会，现在正是打压习近平的好时机，现在已经明显感觉到党内斗争的迹象了。不过政论作家、独立学者吴造来就认为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作为习近平盟友，不会受到惩罚，这个是中共制度的问题，他目前是集中力量正在办坏事。吴造来分析，不会受到惩罚，因为李强政治正确，他执行了中共党中央的政治意志，如果惩罚了他，习近平就成为孤家寡人。对此，王丹亦都表示，目前仲未有对李强动手的迹象，但能够看到中共内部斗争激烈的迹象。上海如果继续封城，将会是打击李强和习近平的好机会，江泽派系等中共党内反习力量应该不会放过。对此，有观察人士仲注意到，对于中共来讲，除了封城停产停工、民众抗争的内忧之外，中共仲面临着被当前国际社会围剿的外患。近日网上疯传的一段影片显示，上海警察暴力镇压抗议民众，并威胁说要同美国打仗了，引发舆论热议。4月14号，根据网传一段影片显示，上海警察威胁抗议的市民大喝话，这个不是我们警察造成的，这个是整个国际形势造成的，你们再这样闹下去，我们中国没希望了，要同美国打仗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而上海警察无意中讲出要同美国打仗，引起舆论热议。有网友说，听警察的意思，好像是知道中共内部传达了消息，要打台湾了。亦都有网友话，细个时候睇官媒，每当听到中方不惜一切代价，就以为自己系中方，长大咗先至彻底搞明白，原来自己只系嗰个代价。事实上，近年嚟中美关系持续紧张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导致国际形势发生巨变，西方各国一致反对俄罗斯嘅入侵行为，而中共立场一直倾向于俄罗斯，反对国际社会制裁。美国多次警告北京，如果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援，或者帮助其规避制裁，将会面临后果。同时，美国亦都警告北京，如果以武力夺取台湾，相关的任何行动都是不可接受的。综合传媒消息，由于上海封城停产停工，导致上海汽车行业一片哀嚎。 近日，中国汽车行业的高层人士纷纷向中共政府呼吁，如果上海不能复工复产，五月份之后所有科技和工业产业，凡是涉及上海供应链的，都会全面停产，尤其汽车产业。不过，根据路透社近日披露，有知情人士表示， Tesla 公司在上海的工厂在停工三周之后，正准备在今个月18号恢复生产，据悉是获得上海当地政府的批准，引发争议。报道说，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、 智能汽车 BU CEO 余承东15号发文说，4月中旬开始，部分企业就已经开始因为上海等地封闭，导致供应链断供停产，如此持续下去，产业经济损失和代价将会很大。此外，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，如果上海和周边的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，五月份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。根据中国成联会的数据显示，三月以来，上海吉林两大汽车重镇的疫情导致多间车企开始停产，已经有多间车企产量出现大幅下滑，其中一汽红旗三月产量同比下滑 73%， 一汽大众下滑 45.8%， 上汽通用下滑 31.3%， 北京奔驰下滑 30.7%， 华晨宝马下滑 51%， 上汽大通同比下滑 34%。另外，有记者调查发现，包括一汽集团、Tesla、华晨宝马以及蔚来汽车都向外界宣布过停产信息。不过，路透社披露，根据两名知情人士表示， Tesla 上海工厂正准备在停工三周之后，在18号恢复生产，并已经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。知情人士表示，恢复生产的计划得到了上海地方政府的支持，但仍可能会根据该市的疫情发展情况而有所变化。今次停工是自2019年底开始生产以来最长的一次，估计导致产量损失超过50,000辆。然而，工厂的持续生产仍可能会受到汽车零部件采购困难的影响，因为该市及周边地区的物流已经因为中共当局的疫情限制严重中断。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一个多月，现在又爆出俄军杀害平民的消息。乌克兰警方15号指出，俄罗斯军队撤离之后，他们在首都基辅周遭地区发现900多具平民遗体，大部分是遭到枪杀，很多人根本是被处决。美联社报道，死者比乌克兰当局近两周之前宣布的人数多出一倍。基辅警察局长列比托夫表示，这些平民遗体被弃置街头或者草草埋葬，其中 95% 是遭到枪击重伤而死。列比托夫说，因此我们了解在占据期间，民众根本就是在街头被处决身亡，每日都会在瓦砾堆下和乱葬岗里面发现尸体。遇害人数最多之处是在基辅市郊的布查镇，有350多人死亡。布查镇在4月初接连流出被杀害的平民的照片。4月5号，美联社记者亲眼见证了布查镇的平民遗体，亦都在民宅的地下室当中发现多具包括儿童在内的尸骸。消息一出，国际社会一片哗然。包括德国、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接连驱逐俄罗斯外交官，美国总统拜登呼吁以战争罪审判俄罗斯总统普京。不过，俄罗斯否认相关指控，并说这个是乌军犯法的挑衅行为。当地时间4月15号半夜，中国西安市发出重要通告，临时社会面管控，包括非必要不外出、公共交通暂停、学校公共场所暂停开放等。这个消息冲上微博热搜，网友哀叹又来了，我的天，这次要有多少人想不开。西安去年12月23号封城，直至今年1月24号才宣布全面解封，封城造成无数的人道灾难，引爆民怨。据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声明，截至15号，西安市累计发现43宗本土确诊，并宣布自16号至19号实施临时性控管。管控措施包括，从4月16号至19号，西安全市小区非必要不外出，企事业单位正常运转，但鼓励居家办公。 中小学校除了高三和初三之外，其他年级一律停课，大型综合商场、大众娱乐休闲场所、农村贸易市集不开放，全市各餐饮单位暂停堂食，严格管控公共交通，降低上座率，禁止举办大型会议和培训活动，外省市民众非必要不往返西安等等。消息宣布之后，民众赶在午夜管控生效之前到超市采购食物。据网友上传的照片显示，很多超市货架都已经空空如也。另外，在通告发出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，微博上的阅读次数超过6041万，讨论次数近9000次，微博上网民一片哀叹，又来了，我的天，这次要有多少人想不开，又要日日捅桑子了，这个疫情整到人都要疯了。亦有网民怀疑官方宣布西安临时管控4日是幌子，好像上海那样早前亦都宣布4日管控，现在已经不止几个4日了。同其他被封的城市一样，从4月16号起，西安将会展开新一轮大规模核酸筛查。另外，在14号，西安地铁已经发布通知，对地铁14个车站实行管控。推特网友贴出的影片显示，西安三桥地铁站突然不给出站，一些民众被困在车站之内。还有影片显示，西安的灞桥公路段有持枪的白衣人在把守。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，今次西安的临时社会面管控是中共制造的又一个新词，这个和封控封城并无大的区别，实质是中共觉得封城对其形象不好，所以用其他的词汇代替，看起来尽量没那么难堪。4月15号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穆斯林信徒发生冲突，导致3名以色列警察和150多名穆斯林信徒受伤。以色列警方15号说，警察在受到烟花、石头和其他物体的袭击之后进入现场，并有3名以色列警察受伤。巴勒斯坦医务人员说，超过150名巴勒斯坦人在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和以色列警察的冲突当中受伤。以色列警方表示，几十名巴勒斯坦人，其中一些人举着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旗帜，在大约凌晨4点在阿克萨清真寺大院游行，然后开始投掷石块和烟花。他们等到礼拜五穆斯林的祈祷结束之后，才进入现场驱散这些人。巴勒斯坦人开始向犹太信徒所在的大院下方西墙投掷石块。以色列外交部在推特上发布的影片显示，蒙面的巴勒斯坦人在阿克萨清真寺内投掷物品，发出一声巨响，然后是一阵火花。发生冲突的阿克萨清真寺位于耶路撒冷旧城圣殿山，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，亦是双方冲突的核心。自上个礼拜四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特拉维夫杀死3名以色列人之后，以色列在以杰宁区为中心的约旦河西岸加强了巡逻，目前已经有2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，其中很多人被认定为枪手。如果习近平亲自领导的上海封城抗疫失败，他将会面临怎样的政治后果？欢迎留言讨论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